弟兄姐妹早安。对不起，我弄错了，其实主题经文应该不用那么长，可是我应该是给错了。不过很好，大家已经把经文都念一次了。我要说，其实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它是很单纯，它也是很简单的。为什么？重点只有一件事情，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什么？有信，有望，然后讲有爱。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浓缩成三个字，其实就是什么？信、望、爱。那么我们必须说，信不是一件空洞空虚的东西。那信什么？理解，我们说信耶稣，我们是用道在跟上帝连结，这样理解吗？好，在跟他连结，而且连结的什么？很真实。那么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下一张投影片哈，我们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因什么信而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什么恩典中，下面一起来读，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活着，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是盼望是基督的什么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在我们前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那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不仅在今生有指望，然后在永恒我们也有确据。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知不知道神爱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能够了解神为什么用那些苦难来爱我们吗？知道了是不是？还是不知道？
知道。
知道。所以这个知道其实对我们什么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然后才是什么信。知道之后才是信。那么因为你真的知道神爱我们，你才有办法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得胜什么有余。那么今天的题目讲到基督的灵乃是信的什么根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所以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在本质上就是一件非常奇妙而且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但是我必须说，这只是一个起点，这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它能够发挥果效，它只是一个起点。那么从这个根源上面，好像长江黄河它的起源点就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什么星宿海，然后这样一个起点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就能够渐渐成为一个长江大河。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就是先从认识耶稣基督是主，我是有主的人了，好，然后呢我们作为起点，然后这个圣经说神的灵就赐给我们了。所以神的灵赐给我们之后，其实这个种子在我们里边就会渐渐的什么长大，因为这个种子它叫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什么衰残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呢？就是要让我们意识到神的真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说敬拜的时候要用灵跟什么真理，对不对？所以灵就是真实，也就是真理。那么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原文的翻译是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在这一点，根据这一点，根据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边，他也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说父是万有的什么根源，子是万有的什么显出，对不对？那么灵是万有的进入，好，我们能够进入，能够成为一个体。那我们 让就是灵是万有的进入，就让万有可以接触得到、感受得到神。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什么工作。所以很多科学家或者很多天文学家，他们去研究到最终，他们真的觉得有神，这样明白吗？好，有神。所以神的灵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大家都会背，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你都可以写一个等号。所以神的灵等于生命，等于道。好，所以道等于灵，等于什么？生命。那神赐给我们的灵，比较准确的就是基督的道，因为灵是生命，也是什么道嘛，所以灵比较准确也是道。那么他的灵就是他的话，或者说他的灵就是他的声音。那因为他的话，所以使我们大家有一致共同的思想观念，对不对？我们都有一致共同的思想观念，所以我们互称为肢体。那么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的生命跟我的灵魂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在怎么样的轨迹里边在运作。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灵魂状态是什么，我在想什么。我们常说我思然后故我在嘛。那么生命就是灵，就是道。所以他的话，你知道他的话让我们在生命里边可以凝聚，这样理解吗？可以建构，可以建造。那生命在我们里头就会渐渐的去完成。那么今天我们讲到信的根基，我要分享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第十三节。那么信的根基就是基督的灵乃是信的什么根基。那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基督的律，它有一种律，因为它一开始就说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那么基督的律就是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边发动的时候，我里边就有一种力量，有一种能力在我里边运行着，那让我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这个方向叫做神儿子的什么荣耀。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的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灵的什么感动，就是神的灵跟我们产生一种交互的作用，那么产生让我们可以被扶持，我们可以成长。那如果我们一切的信只是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的话，那我们领受的可能不是上帝的灵，不是基督的灵，我们会不会领受到别的灵？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会被一些奇怪的东西所搅扰。比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领受什么儿子的灵，而不要去领受叫做另外一种叫做奴仆的什么灵。所以在这里至少告诉我们说，有一种灵叫做儿子的什么灵，另外一种叫做什么奴仆的什么灵。你知道这不是形容词，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能力能量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我们去认识圣灵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去掌握住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什么根据或是依据。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住应用的能力，那么圣灵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什么根基嘛。所以我们今天讲根基，首先是刚刚主席带我们读的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什么定罪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了。所以你知道律比如说我们说 地心引力，好，万有引力。你知道这个律，它就是一种能力。好像你如果去摸你的脉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在跳动？好，所以它也是一种血液的运行。比如说，你有没有去注意你的呼吸？好，其实呼吸它也是一种什么律动嘛？比如说你呼吸很急促，跟你深呼吸，然后慢慢吐气，那也是一种什么律动？罪有罪的律，死有死的律，情欲有情欲的律。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各种各样的力量在运作着。那么我们要让一种律在我里边，我才能够胜过我里边的，我们里边有罪的律，还有什么死的律嘛？我们会被犯罪的习惯所影响，然后你需要有一种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进到我们里边，我们才有一个帮助的什么力量去跟这个罪跟死的律相抗衡。那么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犯错，总是会因着定人的罪或是被定罪然后受苦，然后就一定会死，好，罪跟死。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他就是说他可以活得很踏实，活得很坦然，然后他就可以渐渐的脱离罪跟死的什么律。所以在八章一节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知道这个不定罪可以从两面来解释。第一个，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不定人的罪，然后也不定什么自己的罪，你就不会因为定罪的事情而受自苦，然后苦别人。你知道定罪它其实是一种意念发出来的东西，这样明白吗？就是你若被定罪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可是你也会什么感受到嘛。那么第二个就是用这个来检验自己，就是我到底在不在基督耶稣，因为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我到底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就用这个来做检验。就是状态就是我就是不定罪的状态。换句话讲，如果我还在定罪，定罪别人，定罪自己，那我就不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个是一个检验的什么标准。那么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其他原文没有圣，就是赐生命灵的律。这就问到一个问题，就生命到底是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等于灵，等于什么生命。那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的记忆，牧师说了很多次的，我们的思想的总和。那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跟什么死的律。所以你知道这个律，神赐的这个律，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么赐生命圣灵的律，它是一种律，它是一种能力，但是你必须要学会你怎么进到那个里边去，顺着它而行。我们常说圣灵的水流嘛，你必须顺着它而行。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它真正的目的跟作为，就是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赐给我们，那么让这个道在我里边组织成为生命，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叫做有道的人格，或者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有道的生命，有道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掌握住这个赐生命圣的律，以至于我们能够运行于其间，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然后要来学习，要来探讨的。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就是讲到基督律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灵，也就是信的根基。我们说灵是一切的什么存在，有一种灵叫做基督的灵，我们称它为生命的灵。那么生命的灵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好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律是什么，所以在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说律法，下一章哈，就说律法既因什么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什么意思？就你知道律法是一些命令吗？那是对的，但是我们怎样做不到，好，我们做不到。 所以就犯了很多的罪，人跟人之间就会有伤害。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下面他说，神就，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知道这跟律法的义它能够成就，它是成就在什么人身上？叫做随从什么？圣灵。它是有过程的，那么使得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能够完全，那么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什么？赦免了。那么我在神面前就被算为义的，就 算是好的。那么一切的负面都已经被什么取消了，涂抹了。那么靠着基督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靠着这个律的时候，你知道圣灵就好像那个澎湃汹涌的力量进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它进到我们的生命，那么让我们尝到一种叫做得胜的什么滋味。那个时候你看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可爱，好，那爱就完全了一切的什么律法，好，爱就完全了一切的律法。所以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什么律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也说，照着我们的信为我们来什么成就嘛。所以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要不跟随什么肉体，而是要随从什么圣灵。好，我们现在来讨论下面第五节第六节这个随从。你知道这个随从就是行走，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走来走去，你走去上班，走去工作，要么就走去菜市场，要么就我们在那边走来走去。所以随从就是行走，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随着肉体而行走，乃是随着圣灵而什么行走。所以这个行走就是我们走来走去，走遍各地。那么随从肉体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生的行踪是按着肉体的要求在生活的。那么随从圣灵呢，就是我是跟随圣灵的指引，然后圣灵的什么带领，在灵的引导底下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那么随从肉体或是跟着灵，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一直想吃嘛，对不对？要么就去躺在床上嘛，那我们想抓嘛，要不然就是鸡囤，囤一些东西让我们很有安全感的话，东西这么多。那么随着灵就是饿了再吃，好，不饿就不吃。我在牧师旁边，我是很佩服他，你知道他现在一天只吃一餐，我在旁边一直吃东西我都觉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常常想想，我一天吃的东西大概有他三倍都不止这样子。所以就饿了再吃，然后知道说人生是什么都带不走嘛，你只有给予，只有爱人的思想跟生命跟美好的关系可以带走。所以肉体会告诉我们说，哎，他踢你一脚你最好踹他两脚，那灵就会告诉我们说，啊，你要怜悯他，你要理解他。那我们的人生的路是要走的，你知道人生的，所以保罗他说，当走的路我已经什么走完了。我们都有我们人生的路要什么走，但是我们是随着肉体而行走呢，还是随着灵而行走？那什么叫随着肉体，什么叫随着圣灵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叫做体贴，好，体贴。那什么叫体贴？体贴就是计算嘛，我在算计，我在计较，或者说我在意，就是我到底在意什么。好，我刚才敬拜的时候也很深的去反省，我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到底在意什么，这个要去问我自己嘛。所以我就在敬拜当中去处理了一下我自己似乎不是很对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体贴就是你在意什么，你在计算什么，你在算计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他里头有一把算盘，让你提醒碰到一件事情他就算盘就都打好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体贴就是计算计较或者在意，我在在意什么，我在计算什么， 我在计较什么？我在计较什么？那么体贴就是把我的思想意念都放在那个层次上面。你知道体贴圣灵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比较浅层的，就是我思想形而上的事，我常常思想生命的事，我注意我的人格跟我的内在，注意我的生命是被神所喜悦的吗？我快乐吗？那如果我们注意，常常注意这些，你就会去思想。所以有一首歌说：“你快乐吗？”庾澄庆的。所以你常常去思想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寻求嘛。比如说，你就问：“哎，我为什么不快乐？到底原因是什么？”那你去寻求，圣经上说：“寻求的就寻见。”你就会寻见真理，然后你就会让神的道能够活化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嘛，而成为活的。所以我们渐渐就会明白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就会明白，哎，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基督的道就可以活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自然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新而什么变化。所以你思想里边有基督的道，我们说基督的道就是真理，就是神的原则。那我们说神就是爱嘛，神就是光，神就是什么道，还有呢神就是什么灵，还有一个神就是什么烈火嘛，神就是烈火。所以你明白神是什么的时候，你知道这样的思想架构你建立起来了，你就会走在一条叫做又新什么又活的路。但是你得去思想，你得去揣摩，你还得去应用，还得去应用。什么叫思想揣摩应用？就你要活活看嘛，你要活活看。所以我们的思想方式如果按照神的方式去思想，去体会，去说话，去做人，这叫体贴，这叫体贴。那么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他不是说体贴肉体的就会死哦，他是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死。意思就是说，当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肉体的驱策之下，我去想去要的时候，那你的爱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已经死了。所以我觉得我被辜负，所以我生气，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爱，对人的爱已经死了。所以我如果在想一些我被肉体驱策着想去做的事情，我就已经是在一个死的什么光景当中了。所以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讲到说，其实十字架它是与这个冠冕是什么相关联的。所以十字架与属灵交通也是相辅相成的。你知道十字架一定会触动我们这种天生的本性，然后你的意愿会被打碎。所以这个主耶稣说，随从照你的，不要什么照我的。那么会打碎我们的意愿，然后这样才能够 除去我们与神一切的相交。所以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什么叫 我体贴圣灵？就我体贴灵，就是我把我的思想意念专注在灵的部分。你知道灵是灵，圣灵是圣灵，世界的灵就是世界的灵，人的灵就是人的灵。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知道，可以去读五至七要牧师写的圣灵的三篇。所以从第一节说赐生命圣灵就是基督的灵。所以在第六节后半他说体贴生命的乃是生命什么平安。你知道这是灵的什么要求。你如果想要顺从灵而行，你就必须要体贴顺从赐生命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跟什么基督的道。所以你知道这个灵在我们里边，他要求我们要体贴，然后你要去什么顺从跟归属。所以第七到第九节他说，原来体贴的肉体的就是什么与神什么为仇。你知道这个与神为仇，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为敌啦， 就是当我们在体贴肉体，把我的思想意念专注为肉体安排的时候，其实就是与神敌对，在抵挡神。那什么叫做与神敌对呢？我们说神是万灵的父，对不对？在希伯来书那个地方，他是一切的源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在神里面，也没有一个受造物不是神所造的，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给他嘛。所以神的存在，我们说他无所不在啊，只是我们对神这样的无所不在，我们理解了多少，我们看见了多少，然后我们反应什么，这样而已。所以神有他的律，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的律相冲突嘛，相违抗的。所以第七节那里说，我们如果体贴肉体，那个叫做与神什么为仇，因为不服什么神的律法，就是我没有办法按照 天道天理，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冲突性，你会产生一种内在的一种冲突性。好比说我们如果感冒鼻塞，你就不能好好的什么呼吸嘛。所以当我里边顺着肉体去生活的时候，我就是把我的注意力，把我的思想停留在肉体里边，我是没有办法去顺着真理而行。他圣经上说不服也是不能服，因为你没有办法，这样理解吗？不是你不愿意，而是啥？因为你就不能嘛，你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不服也是什么不能服。所以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什么喜欢。你知道不是上帝偏心啊，而是神他是一切的什么源头。那么神的喜欢这里讲的是一种本质的，或是生命内层次的高层次的喜悦。我们常说上应天心嘛，下应人心，顺颠者昌，然后怎样天人什么合一嘛。所以我们里边如果有平安，我们就快乐嘛。但是我们如果不能顺天而行，我们当然就跟外在的环境不断的产生冲突，这样理解吗？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快乐嘛，就没有办法快乐。所以其实我也常在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到大医院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我常等到都就回家算了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有一种不能顺的东西哦，你就自然在你里边会怎样，会起一种抗衡的东西，这样明白吗？你就自然就不顺嘛。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什么圣灵了。所以我们要体贴，要把我们的思想意念连结在灵的事情上面，你不要去体贴肉体，而是要体贴圣灵。那你必须把自己连结在那个叫做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里边，去得到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所以我们看下一章，这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这个我知道我们也唱过这首歌了，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能照着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在我们里头运行那个大能，是非常大的一种能力。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他那个是讲比核子爆炸还要更大的一种能力。然后在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有道路的灵，他为我们安排道路，然后他是真理的灵，然后他也是什么生命的灵。所以我们要到父那里去，你知道这是一条叫做这个超越的路，这个叫做奇妙的路，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结尾的时候，保罗说，我把一条什么超越的路什么告诉你们，就是你地面很拥挤的时候，你开一条立交桥上面的高速公路，那叫超越的路。然后下面就开始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 所以这一条特殊的路，我们的旧人是必须与主什么同死，然后同复活。所以我们的方法叫做又快又明确，这样，就他就是把你提升上去。所以任何一个时刻，你愿意活在新人里边的时候，你只要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好，你只要把你的思想停留在这样的话里头。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其实是我们福音的中心嘛，因为保罗他也说，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他说我只知道十字架，不知道其他的。那么也是众圣徒的中心。那因着十字架，所以基督满足了圣父的荣耀，解决了所有世人罪的问题，平息了他的义怒，让世人能够与他什么和好。所以这个下面一句话说啊，在下面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所以你知道十字架是不是结束了基督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小基督徒？那你的生命要在哪里结束？对，要在十字架上什么也结束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旧生命也要被结束掉。所以下面一张 PPT 哈，他这句话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思想。十字架已经在那里了，好，人所需要的你只背起它就好了，你不需要出去为自己再找寻另外一个什么十字架，也不需要故意去追求痛苦。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上帝所定义分派给他的什么十字架，那每一个都必须负起自己所当受的什么苦难，就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基督徒你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上帝的法则里头，你可以常常把自己连接在叫做我呼叫耶稣的名，或者说我呼叫他是我的什么阿爸父，呼叫他阿爸父就是宣告我是神的什么儿子。你会不会叫得很心虚啊？不会嘛。所以你叫习惯了就好了，好吗？就宣告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把我的思想意念停留在神的话里边。好，儿子要像话一点嘛，对不对？好，然后你就会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然后你里边饱足起来，你的身体灵魂就会健壮起来。所以很多强调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生命里边常常很困难啊，就是被充满了之后那个时候好了，然后回来等一下又什么不好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被充满的时候虽然有丰富进到他里边，但他的观念跟他的知识都没有改变，那么他就没有所谓的美的善的喜乐的生命表现出来，那就是因为他里头没有基督的道在他里边。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的知识观念，我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来，他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为我钉十字架，我可以很简单的把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过错都交托给耶稣基督，然后这个叫做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一方面我们有目标，就是让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虚空的状态，而更重要的是我里边有基督的道，有就是有基督的灵。所以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那么你知道基督的道在圣经里头，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应许，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什么应许，我们只要愿意去寻求他，他就乐意把圣灵浇灌那个叫做凡有什么血气的人，他愿意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基督徒你要被圣灵充满，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什么救恩，然后让我不再去定别人的罪，也不再什么定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排除我们肉体当中负面的种种，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一种很单纯蒙恩的一个状态里边。那好像我们如果里头没有神的道，没有更新的话，这个好像你接受圣灵充满，然后我们里边还是有一些污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圣灵浇灌进去，然后水流过去，那污秽还在我们里边呢，所以流出来的仍然是什么？污秽的。所以基督徒若是与基督同死同钉死，你生命里头才有空处来接受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要去顾念上面的事，寻求形而上的事，去体贴灵的事，你就会接触到神的灵。你体贴基督的事，你就会接触到基督的灵。我们以为一切的是非对错，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困扰，都会使人痛苦。那基督徒可以怎么处理？就是你一一的把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然后你就有机会去碰触到神的灵跟神的爱。所以你知道这个神的灵跟基督的道不见得都一样，因为基督的道有神儿子的爱在里面，它是有真理也有知识的观念在里边。所以我们如果超越过肉体的捆绑，我们在思想基督，寻求基督，在建立这样的信仰跟人格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碰触到基督的灵。所以在五至七号里头说什么叫基督，他是先知，然后什么祭司，还有什么君王，他是可以去讲神的话，他可以把人的需要祷告带到神面前去，可以把神的供应带下来，然后他有一种叫君王的什么生命，爱民如子。所以你有基督这个职分，你就必须要有基督这样的位分嘛，身份资格跟能力。而基督的灵就是属于基督的，要成就基督的。所以基督的道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我要承认我的生命，我里边永远是带着罪的，我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架的救恩，然后我才有办法处在一个正确的光景里头。你知道像保罗他服侍多久了，他已经被圣灵充满多久了，因为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什么多嘛，可是他还是在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然后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还说我真是什么苦啊。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标记，它也是一条道路。什么道路？就是我们必须对付自己老旧的生命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你知道我们只要活在肉体里头，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我们如何使得神的灵在我里头呢？就是你要理解到意识到神的灵在我里面，住在我的里面，神的灵在我里边的时候，我里边的人感受到与神同在，那你就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你知道属什么就是你归属什么，这是说明，这不是你有地位，这样明白？它是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地位，而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好比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头有这个冷气的房子，你在外面就不必很热嘛，所以那是一种状态。那么你归属于哪一个环境当中，你体会到什么环境，你就是归属于什么的。所以当神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自己就在灵的状态里头，我就是属灵的。有些时候我们是属音乐的，就是你听了很多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些世界的名曲，很多的很好的演奏家，那个时候你叫做属音乐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属恶灵的，所以就是你被一种暴怒的气氛把你抓住了，然后那种恶灵把你抓住的时候，那个叫做属恶灵的。所以这个叫做归属。好，归属你到底属于什么？我们常说我是属神的人，我是属灵的人，你知道这不是地位，它只是一种状态。就是你常常处在一个状态里边，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天天活在肉体里边，那我怎么可能属灵嘛？ 那所以这里讲说我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外面的身体是要在世界上面生活的，但是我里边有神的灵在我里面的话，我就是属神的人，我就是属灵的人。所以在第九节的下半句那里说，人若没有什么基督的灵，就不是什么属基督的。好，这里又另外讲到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基督的什么灵。神的灵跟基督的灵是不是同一件事。你知道神的灵在我里边，我就是属灵的人，这跟肉体是相对的。所以如果我的思想、我的意识、我的观念一直停留在肉体当中，那么我就是属肉体的人。那如果我的思想、我的状态一直存留在一个灵的光景，我就是属灵的人。如果我的思想、我的生命、我的思维状态一直在思想基督的道，那我就是属基督的人。所以在第九节这个地方，他特别标出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其实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你属于什么，不在于你的地位，再说一次，而在于你的什么状态，而在于你的状态。那我里面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基督的灵？因为我们一再说神是万灵的什么父嘛，所以神是万灵的父。你知道从古往今来，许多人他在寻求真理，有很多修行的人，有很多修道者，或者有的人已经得道，你知道这些人都有神的灵在他里边，因为他也是神所什么创造的。他去寻求形而上的事情，他会有那种神的灵在他里边。但是我们如果是属基督的，什么叫做基督的灵呢？我们就是必须去了解基督这个名词，它的概念是什么？我认不认识基督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然后要去认识的。所以，这里就讲到灵的内住，它会产生两个现象，一个是你要体贴嘛，你要去体贴，然后你要去顺从，你要去随从，而且你是什么？归属的，你是归属的。好，接下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怎么从死里复活？我怎么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哎，我就有永生？好，我就有永生。所以这一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解答我们这个问题哦。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你会不会死？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对不对？你知道外面的肉体会因为罪而什么死，但灵呢却因义什么而活，却会因着基督的义而活着。什么叫做神的义呢？我们都会背，对，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就等于神的义。所以我就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里头一切的不义，我里边就有因信而得的义，然后我的灵就可以活着嘛，可以活得很真实坦然。那么什么叫做神的灵活着？当神的灵活着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叫做会有连锁性的事情发生，就是然而下一章来，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知道那个复活的灵是在基督里边，所以神的灵如果在我的里面，你知道神的灵它有一种复活的什么生命吗？那么他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个叫做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边的什么灵，使你这个必死的身体又什么活过来。所以你去查考这个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很多地方他都讲你的身体有一天会变成灵体，会变成灵体。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的灵是信的根基呢？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信，所以灵就能够形成一种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体。就是圣经上说按着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所以你信不信？你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吗？你要常宣告我信。所以我说信它是一个很实体的一个工具。信，也许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字哦。那信它是一个很实体的工具，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基督的道，那你就不能去谈到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灵了嘛。所以你知道这个灵，他前面讲了很多了，他要你去体贴，对不对？要你去随从，要你去归属。下面告诉我们灵的应用，就是要致死什么恶行。好，灵的应用要致死恶行。所以我们把经文读一下来。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他这里说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原文是说我们不是，他这个说欠肉体的债，叫欠债，就是我不是一个负债者，我不是一个欠债者，欠什么？欠肉体的怎么债？我不是欠肉体的债，我好像必须背着我这个肉体，然后被肉身辖制着活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只能靠着肉体活着，我必须要有肉体我才能够活着，如果没有肉体我就不能活，那我们就会被肉体牵着鼻子走，肉体需要什么你就去满足它什么。那我们背着肉体的压力，你知道肉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焦虑很忧愁，那么肉体它让我们感觉说我需要什么方式去苦苦维系着他，这样明白吗？就好像秦始皇他不是去求仙丹吗？他就是想要让肉体什么活着嘛。好，那我们常常要背负着这样的压力，顺遂着肉体的辖制，就是想要靠着肉体活着。其实你无论怎样努力的维护你的肉体，你的肉体都会死，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想要顺从肉体活着，那有一天你肉体死了，那你一切不是都落空了吗？你不是一切都没有了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什么肉体里边的恶。你知道这个肉体里边的恶哦，就是什么？就是我跟外在的人事物环境我去跟他对抗了。这个你看世界上很多事情，你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去抗议。好，那个人是怎样的，所以我要去检举他。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身体里边的恶，就是我跟外在的人事物环境产生一种冲突对抗的力量。这种就是我不同意，然后呢我不满意，然后我也不顺从。所以人如果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这个叫做欠了什么肉体的债，就我努力的维系着我肉体的存在而去付出种种的代价。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活着人到底怎么样叫做真正的活着呢？我有没有顺遂着肉身的话，你如果不要去顺遂你的肉身的话，你就会真正的了解到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我活在永恒里边。你知道人用不用肉体其实没有一定的关系，你知道很多这样的记载，就有人被车子撞了嘛，那不是一下就死了嘛，然后他的灵魂，你知道他们拍很多东西就是那是真实的，就是他有一个灵魂就飘在这个什么空中嘛，我想那样的书籍我们都看了很多。 然后他飘在山中空中，然后看自己的身体看半天，然后就有人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他说哎，我没有死啊，我不在这里吗？然后人家说他死了，他才觉得啊，我死了、啊、所以他就看着他的身体被拿到医院里头去急救啊。所以用不用肉体其实不是重点，你怎么活，生命里边有什么才是重点，这样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不断地去注意你的肉体，有一天你肉体就不能用了，那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神你就失去了一个目标，就落了一个空。希望大家能够什么理解。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我到底是思想肉体呢，还是随从肉体？你知道属肉体的全部的道德跟知识的总和都与神为敌，都与神为敌。而随从灵的人叫做体贴灵的什么事。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生命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跟教导，我能够顺服随从基督生命灵的律而活着，我们就必须要叫做体贴什么灵的事，体贴灵的事。你知道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应用的。那么赐生命圣灵的律，你知道这个灵好像水嘛，对不对？然后道好像水管，这样明白啊？道者导也。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去体贴灵，那么耶稣基督的道对我们而言只是字句而不是经义，就不是经义。那么所有的道所有的字句对我们就变成一个叫遥不可及的东西啊！就神的道是神的道，我是我，好，我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第二节说赐生命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这个什么罪跟死的律。其实你知道那是一种诠释。不仅如此，赐生命圣灵的律，你知道这个神的话里头，圣经里头有人说有三万多个应许，它是带着很多的什么应许的。然后这些应许就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什么基督的里面。我有打吗？下一章。哦，没有。好，所以基督生命的灵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感受体会享受呢？有人说去思想神的话就是了，但是你知道基督的灵比这个丰富很多。那个他叫我们就体贴灵，体贴基督生命的灵，就是你把你的思想意念放在那上面，就是你要去体贴，就是你要去体验，你要去感受。我们如果体贴肉体，就把思想意念放在肉体上嘛。我体贴肉体跟体贴灵是相冲突的，体贴肉体跟体贴灵是相对立的。所以生命应该怎么形容？我们说生命它就是跟上帝连结一种很真实的东西。那么平安就是与神同在，所以我们说灵它是形而上的存在。所以我们提到很多基督的灵，对不对？神的灵，生命的灵，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概念。其实这就是生命的道。主耶稣再强调一次，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如果体贴圣灵，就是我把我的思想意念停留在主耶稣基督的话上面。那你说停留在哪一句话呢？所有的话都可以，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然后就是耶稣基督话当中的应许，这些应许是真理，你用哪一句话去掌握住都算数，都有效。所以我们如果理解到这里的话，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如果神许可它发生，我们都可以坦然接受。那我们要了解说外在的环境，然后来安排自己合适的生活，然后我们信靠主，我们对一切环境就没有太大的什么压力嘛，跟恐惧。然后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操练需要去练习的。 所以罗马书最后十二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弟兄们，我们并不是欠什么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什么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他这里不断讲到死跟什么活。那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说，弟兄们，凡是属主的人，我们是欠债者，但是你不是欠肉体的债，以至于不得不顺从肉体活着。我们欠的是什么债？完全的债。因为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天父什么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欠什么债？欠的是完全的债，欠的是彼此相爱的债。你知道，原来我们是欠肉体的债，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那肉体就不再做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以后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当作义的什么器具，把自己献给神。所以活在世界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欠债了。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个当就是亏欠，就是我们如果要追求完全，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亏欠补满了。你知道完全这个字后面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在爱里边得以完全。什么叫爱里边得以完全？就是我在爱里边，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该，就是有人在死之前，他不是要把他该做的事把他什么做完吗？也就是我把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因为我里面有爱在里边，那么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在审判的时候叫做坦然什么无惧。我把我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都说完了，都处理完了，那我在离开这个世界，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坦然无惧是神的爱，是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运行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知道坦然无惧其实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离开世界都觉得啊，可以，好，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显明神的什么同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嘛。然后我们信，然后我们去思想，我们就能够为别人考虑，我们替别人想，为别人考虑，我们的生命才会丰富啦。那如果我们里边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没有感情，那你就只能够低层次的活着。我们需要替别人想，然后想要想得准确，啊，想完了不会想了就交托给主嘛。我只能想到这里，这样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想啊，哦，我常常想啊，啊，但是因为智慧不够，也想的没有办法太多，哦。那这是上帝要带领我们的路嘛？所以完全，你知道，完全这个字的字根哦，叫做碎，搅碎的碎。那搅碎了，你知道税就是亏欠，你知道你不能不缴税了，你知道你欠税，他把你追到，对对对，还要加这个你迟延缴付的，我们被这个开车被罚款了，一天到晚，你没有缴啊，再几年还是追着你缴，对不对？所以常我们都可以看见说他都不缴，然后他就扣押他的保单或什么，赶快去缴。所以税就是亏欠。在罗马书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凡事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他该得的你就给他啦，他跟你要，你能的话就给他。那要缴税，你就要去好好的是什么缴税。 所以什么状况在爱里边得以完全，就是我在爱上要常常以为亏欠了。那什么？那至于你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好，你会想多少你就想多少啊。那想完了，想不通的就交托，想通的感谢主。好，所以这里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以至于我们需要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顺从肉体活着的必要死。好，所以顺从就是说我是照着肉体的需要去活着的，那个部分是会死的。你知道必要死，这个叫做进行式啊，这叫进行式，就是我是向着死在走啊，我向着死前进。我现在这件事情我是顺着肉体，照着肉体而安排，这个动作就是我向着死的方向在前进。那什么叫做我靠着灵来致死身体的行动就必活着呢？你知道这个致死身体的恶行，原文并没有恶这个字。致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被他辖制啊，我不要让他牵着鼻子走。靠着圣灵，身体有一些享受的事情，我可以不做就别做，这个作为起点。那么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的生命，给我们怎么样的性情，我们就欣赏接受喜爱，就接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性情。然后你会想的你就想吧，哦，你会做的你就做吧，想到会让自己忧愁的事情就交托给主，想的不会的 就不要想。那 你自己所需要的你不用想，为什么？神都知道嘛。你这样子才能够操练，叫做跟随着灵而走。所以你知道灵是跟信心跟爱是相结合的，然后渐渐的你有一些空间流出来，上帝就能够跟我们互动。好，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今天从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赐，一开始就讲到赐生命灵的什么作用。第一点，它有许多作用，因着灵的目标，因着灵的作用就成全了什么律法，因为爱就完全的成全了律法，就使我们能够超越过肉体，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叫做愿意顺服随从，才能够做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知道这个灵它对在里边对你有要求的啦，灵要求我们什么？他要我们照着灵的启示去思想灵的事情。你知道随从是按照的意思，而体贴就是思想，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刚不是说的算计吗？计算吗？你算来算去，你要算生命的账，不要去算肉体的账，要去算账，要去算生命的账，不要去算肉体的账。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当圣灵内住的时候，那么就使我们在实际的实践上面，我有灵可以顺从，也能够顺从灵。主的话就是灵，我们有话，我们就可以去顺从。那么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能够顺从，能够归属。那基督灵的果效就是使你的肉身也能够从什么死里复活。所以死里复活并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好好，我就这样一生随随便便活着，然后到那一天，哎，我就复活了，不是那样来的，这样明白吗？灵在我们里边有很多的什么要求，我们今天讲了，你要去致死，你要去顺从，你要去体贴。所以从死里复活是怎么来的？它是一种灵的运行，神的道的运行，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在我里边，我得到神的灵里边的启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嘛。然后我看清楚了，然后我活明白了，那让我们活得出来。所以灵的应用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就是我在肉身活着，但我不按照肉身去什么生活。所以其实你知道人生哦，这个肉体它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器皿， 而人生是一个乐器，而我们是恩典嘛，恩典是乐谱。好，那么圣灵就赐给我们技巧，那么让神的道在我们的思想里边，让神编织我们一生的什么音乐啊，编织我们一生的音乐。所以有一本书，不是基督徒写的，它叫做《神唇边的长笛》。好，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嘴唇旁边的一个乐器，好，能够吹奏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来，我做了一个结论来，我们先来读来：人生是乐器，恩典是曲谱，圣灵赐技巧，运行神，运行神的道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美好，不同的神吹奏，不同的音乐，但是你一定要让神的话呢运行在我们的什么里面，让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恩典编织成我们人生的岁月。主耶稣，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知道而且能够相信。主，我知